听歌好了。弟兄姊妹朋友们好，大会的主题是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因为首先没有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弃下别的宗保不提靠的得救。怎么得救？一定要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没有十字架就没有救。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罪里，罪的工价乃是死，罪就带着死亡，带着审判，带着神的震怒。怎么样我们能远离神的震怒？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为我们每一个人还清了罪债。只要每一个相信他的人，他的宝血就能把我们的罪洗净，我们在神面前不再是罪人，乃是被称为义人，而且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离开了主耶稣，离开了主耶稣的十字架，就没有福音，也就没有救恩。所以福音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解决罪的问题，让我们每一个罪人能够重新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但是呢，我想今天我们在座的一些福音朋友，你还没有信主的，恐怕你不一定完全能信这些。真有一位神吗？耶稣基督同你所生，死了以后三天又从死里复活，这不科学啊，是不是？我们很多来美国是搞科学，老觉得这东西上的不科学，很难接受。我想我们有的朋友可能已经多次来教会，来到教会以后，我们觉得来到教会以后觉得很温暖，基督徒都有爱心，很真诚，所以来到教会以后大家觉得好像到家的感觉，感觉很好。甚至呢，我们把主耶稣的教训、做人的道理作为我们自己的处世之道，大家觉得还可以接受。可是你说让我真要信这一位同你所生、死了以后又从三天又从死里复活的这位主是一位真神，我们觉得很困难。为什么？就是我刚才讲的不科学。不科学还能接受吗？我们很多是搞科学，所以这个科学和信仰究竟怎么一个关系呢？有些人是一直把科学和信仰是对立起来，他们觉得要搞科学的人就不能信这么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你要信神吧，你恐怕就不能搞科学。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科学和信仰是对立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在大陆的时候一谈到信仰和科学的关系，经常教导我们的就是中世纪一场日心说和地心说的争论。当时以天主教教廷所坚持的是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是地心说，可是当时以哥白尼为首的科学家提出了日心说，结果双方争执很厉害。但是最后争论的结果怎么样呢？日心说是对的，地心说是错的。所以很多人就说，你看日心说是对的，地心说是错的，说明科学是对的，信仰是错的。很多时候就用这样的例子来作为科学和信仰对立的一个例证。实际我想不知道我们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是不是真正了解了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这一场争论的一些具体的过程。如果大家真正对这个过程有所了解，恐怕就不会得这样的结论。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够详细的谈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这个学术上之间的争论的详细过程。但是我只是要告诉大家一点，在日心说的建立上有非常大的贡献的几位科学家都是非常敬虔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第一位是哥白尼，大家知道首先提出日心说的观点的科学家就是波兰裔的 天主教徒哥白尼。哥白尼是他的教会的牧师团的成员，在他的教会服侍主40多年，一直提到日心说以后，他同样还是这个牧师团的成员。我 我这次没准备好这个 PowerPoint 啊，这不还是用比较传统的这个老的办法。哎，到我来了，上面最上面啊，这个就是哥白尼啊。哥白尼他提出日心说以后，他最后也发表了他的著作，但是根本没有因他那个信仰。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宇宙是至善和有序的造物主为我们创造的。他看见了整个宇宙的有序啊，宇宙的和谐，但是他知道这是造物主所造的。这是第一位。第二位是最左边的，这个是德国的很著名的天文学家，叫做 Kepler。 Kepler 他在这个日心说上的贡献是什么呢？因为当时他的老师啊，德国很有名的科学家叫做泰戈，当时还没有望远镜，他的老师的眼睛特别好，就每天用肉眼观察行星运行，20年积累了20年大第一手的资料，最后呢他发现日心说有问题，所以最后他就提出了一个哥白尼式的地心说。怎么是哥白尼式的又是地心说呢？他就相信呢，除了地球以外所有的行星都绕太阳转，这不像哥白尼式的了啊。但是呢最后太阳带着所有的行星又绕地球转，说最后又变成地心说了啊。但是他发现地心说有问题，说他来不及详细搞清楚以后他就过世了。临过世以前，他把他的数据交给他的助手，就德国很著名的天文学家叫 Kepler。然后呢，这个 Kepler 就从他老师20年积累的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当中归纳出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这就是第一次用归纳的办法归纳出来。那大家知道第一定律是什么？所有的行星都绕太阳转，对吧？而且轨道原来都以为是圆形的轨道，他用圆形的轨道做，怎么样和他老师观察的都有差别。最后他就把圆形的轨道改为椭圆形，一改为椭圆形全都对了。第一定律，所有的行星绕太阳转。第二定律是什么？太阳绕行星绕太阳转的时候速度不均匀，有时候离太阳近的时候转得快，离太阳远的时候转得慢，但是行星和太阳之间的连线在这个椭圆形的这个平面里边扫过的面积在相同的时间是相等的。第三条定律，行星绕太阳转一圈的时间的平方和这个椭圆形的长半轴的立方成正比，这就是三大定律，你们还记得吗？这是物理学上的公理的哈，最后理事部分成为公理。当然他的三大定律是支持日心说，因为第一条就是所有的行星绕太阳转。 Kepler 本人在年幼的时候生了一场很重的病，发高烧，所以他的脸视力非常的弱，他不能够像他老师这样观察天气，但是神赐给他非常聪明的头脑，数学非常好，所以最后他能够从他老师的资料里面把三大定律归纳出来。当他这个三大定律归纳出来以后，他有一篇非常长的祷告文，感谢神，感谢神利用他这么样弱小的一个器皿，竟然把神伟大的创造的规律都能够发现出来，彰显给世人，彰显神的荣耀。这是第二位。第三位，伽利略中间，大家知道伽利略在这方面贡献也是很大的。为什么？因为他当时就是荷兰有个科学家就发现了一个现象，就当把一个凸透镜和一个凹透镜放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望远镜，他就根据这样一个原理自制了一个放大1000倍的望远镜，在人类的历史上第一次用放大1000倍的望远镜看天气，当然他看见了很多前人没看到的现象，最后用他观察的实际他支持日心说。最后伽利略是被定罪了，最后在他所住的意大利的佛罗伦斯这个城市被软禁在他一个别墅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的10年，从1632年到1642年。为什么这么好记呢？1642年刚好是牛顿诞生的那一年。很多人都说伽利略提出日心说那就是反对圣经，结果伽利略非常肯定地回答大家，他说我之所以能够对这个伟大的理论提出挑战，是因为
我笃信圣经是绝对没有错误的真理。
这是伽利略的原话。所以你看伽利略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你看英文当然更好啊，翻译成中文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人们如何走向天堂，而非天体怎样运行。就是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圣经是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重新解决罪的问题，与神和好，走向天堂，不是一本天文学的教科书教导我们天体怎样运行。但是他非常谨慎，非常敬畏耶稣基督。第四位，牛顿。牛顿是最后为日心说确立了理论基础的这一位。为什么呢？因为他最后发现了万有引力啊，这是这个有一个公式，就是万有引力的定律的公式，是两个东西都能够相信。因为开始不能解释这个问题，为什么行星一直绕太阳做圆周运动它没有飞出去呢？因为任何物体做圆周运动的时候它要产生离心力的，是不是？你像我们人铁饼啊铅球转转转说一松手就出去了，对吧？它产生一个离心力。那为什么行星一直绕太阳转它没有出去呢？就是因为行星和太阳之间有一个相互吸引的力量，这个相互吸引的力量就等和离心力就抵消了，使它一直做圆周运动。是最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是为整个日心说奠定了理论的基础。但是我们知道牛顿是非常敬畏上帝的，我们知道牛顿发表了很多著作，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最写的最多的是神学著作，现在大概留下了150多万字。这四位他们虽然提出了日心说的观点啊，是一个正确的观点，但是并不因为这样他们偏离了基督教的信仰，并不因为这样他不信耶稣基督。他说从这个看到，水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的争论不是科学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争论，而是正确的科学观和错误的科学观的争论，或者是说正确的科学观和天主教教义里面错误部分的争论。圣经从来没说过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因为只有圣经才是神的话。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结论我们可以看到，不要用这样的例子来作为科学和信仰矛盾的这样的根据，实际情况真不是这样。但是呢，今天还是有很多的慕道友总觉得宗教的产生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一个历史的产物，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因为当初认识力很低下，生产力也很低的时候，很多现象我们都不认识，所以呢我们就产生了一些恐惧的心理啊，敬畏的心理，就开始拜山拜水拜雷公祖地爷啊，所以原始宗教就这么产生了。可是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认知的提高，我们觉得这一切都是自然现象，没有什么可神秘的，所以人慢慢的就从有神论变成了无神论。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是以自己是无神论感到非常自豪，为什么？那是有知识水准的表现啊，是没想到信神就觉得是迷信啊，是落后啊，是愚昧，是无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把信相信这个信仰和整个迷信化等号。是一想到拜信敬神，我们就想起在庙里烧香拜佛的老太太啊，一定是没有知识没有文化，自己没有能力，一定要需要一个精神外观。你说像我们这样一个高水准的啊，有博士有硕士学位，这个事业这么成功这么聪明的人，我们还需要信仰吗？觉得很可笑。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来美国呀？美国的科学技术进步，是不是教育进步？但是大家知不知道美国现在的信仰如何？94年全美芝加哥有一个全美的调查，到94年为止，全美国人民当中相信有神的还占92%，也就是说不信神的还不到10%。这样一个有神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却又是世界第一流的经济强国、科技强国。那怎么来解释呢？按照我过去的解释，就是说信神的一定是迷信的，是落后的，是不是？所以这很多东西来到美国，我们就有机会重新对我们信仰做反思。所以很多人就说，你今天信神可以，
但是将来有一天我们把宇宙全都认识了，就不需要神。30年以前觉得很神秘的东西，今天我们就不神秘了。今天觉得很神秘的，再过30-50年就不神秘了。30-50年以后还很神秘的，再过30-50年就不神秘。人总是可以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我们能够把整个宇宙全都认识。为什么今天需要神？就是因为好多未知的领域，我们就说它是神做的。所以有人说，现在神存在在哪儿呢？就神在的未知的领域。他们常常嘲笑牛顿，因为当初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以后，他能够解释地球的公转绕着太阳转，可是他不能够解释地球为什么会自转，自己为什么会转圈。所以他给他剑桥的老师写信，他说我的万有引力定律不能够解释地球为什么会自转。所以牛顿下一个结论，他说我认为地球的自转是神的手推动的，这就是著名的牛顿的第一推动力。我当时是在上初中物理学课听到的，我听到以后，你们知道我当时的反应怎么样吗？非常的强烈，我当然不敢说出来，心里非常深深的感叹，我说牛顿堕落了，非常为他惋惜。这么伟大一个科学家，在各个领域有这么伟大的建树，怎么仅仅因为解释不了地球的自转，就堕落到唯心主义的神学里边去了？觉得这是唯心主义的东西。实际当我们对信仰了解更多一些，对科学了解更多一些，才会发现牛顿讲的一点都没错。不仅是地球的自转是神的手，整个宇宙万物的生生息息全都是神的手。今天很多人还在嘲笑牛顿，什么事你解决不了了，就把神抬出来当挡箭牌，这是神做的，别问了。所以今天很多人就说，他们对信仰也不完全反对，但觉得这些说法早晚都要过去。当我们有一天把宇宙全都认识了，你自然你就不信。所以他们提出一个观点呢，就是说，虽然我们一个人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奋斗不息，我们总可以从对宇宙的知之甚少到知之甚多，我们对宇宙的认识会越来越多，那宇宙未知之中就会越来越少，是一个反比的关系。当有一天我们把整个宇宙全都认识了，我们就不需要神了。所以他们认为现在神存在在一个知识的狭缝当中，宇宙的真理这么高，人的认知这么高，所以这么多未知的空间神在这儿，可是人的认知一直在提高，所以这个缝越来越小，所以神的日子不好过。有一天把宇宙全认识了，就没有神的地位了。这是我们今天很多人都看了，听起来蛮有道理，是不是？但是呢，现在大家在已经给了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天真实在论。很天真的实实在在的想法。为什么？因为根本不符合客观实际，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根本不是这样。如果大家有机会简单看一看近代科学发展史，你就会发现这300多年以来科学技术确实发展很快。快到什么程度？到了19世纪的下半叶，很多人都以为科学到20世纪就没用了，因为觉得好像该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该发现的规律也都发现了，不需要科学。很多科学家的传记都流露出对牛顿对哥白尼、就伽利略这些伟大科学家的一种嫉妒的心情，说怎么牛顿他们运气这么好，怎么什么规律都让他们发现了？你看我们生不逢时，还来不及发现规律，科学就快过去了，没用了。你看我们都没有时间发现规律。19世纪下半叶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但是大家想到没有？没想到一进入20世纪，科学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革命。首先出什么事儿？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相对论还有两种狭义的和广义的。 就是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当一个参照系的运动速度很快的时候，接近光速的时候，过去流动的这些物理的学的量全都是变化，强度、长度、高度，甚至时间的快慢全都在变化。也就是说，爱因斯坦相对论出来以后，整个一下就把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就打破了。过去牛顿的三大定律，然后加上万有引力定律，好像把整个宇宙的规律全都定下了。很多科学家说，宇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像一个大机器似的，你只要把给我初始的数据，我一带进公式一算，宇宙都算全脱了。这没想到这个相对论一出来以后，整个环境全都是变化的，把握不住啊，人的心里就不踏实。为什么？因为人都是需要绝对的，黑是黑的，白是白的。和孩子们一起看电影，他会迫不及待地问，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呢？啊，你告诉他，江山是好人，李四是坏人，他就非常满意，对不对？知道一个好人，一个坏人。可是今天我们长大了，知道怎么能不简单把一个人分成好人和坏人呢？实际有好多灰色的地带。所以相对论一出来以后，就把人们的这种乐观的情绪打破，觉得好多东西把握不住。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现在还是读不懂相对论，因为相对论有两个绝对的前设，其中一个就很难理解。这个前设是什么呢？就当一个参照系在做惯性运动，也就是做匀速运动的时候，光速不变，光的速度不变，这个很难理解，我现在也理解不了。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我这个参照系以近光速的速度往正北的方向飞行，我现在去测一个向正南方向去的光，那我很容易就想，是不是它是一秒钟30万公里？那我现在往相反的方向去，一定是两个速度相加，它是一秒钟30万公里，我现在是将近一秒钟30万公里，所以测出的速度一定是近乎于两个一秒钟30万公里，对不对？可是一测呢，30万公里。或者说我这个参照系往正北方向以近光速的速度运行，我再测一个跟我方向相同的光，看它多少。我们想的很简单，一定是两个速度相减，它的速度减去我的速度，那就是它的，就是测速的速度，对不对？我那我都已经近光速了，它是光速，所以测速的速度一定是趋于零才对。可是一测呢，30万公里，这就叫做光速不变。我是理解不了，在座的哪一位可以理解？很难，这一行的东西已经超越了人的理性，没办法。所以爱因斯坦的思想非常超前，是整个在物理学上，在整个科学技术，在人类的思想界都引起了很大的革命。但是当最后量子力学出现的时候，爱因斯坦也接受不了。因为这个相对论，这个量子力学里面其中有一条哈，就是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啊 ，uncertainty principle， 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测这个 I 啊，就是一个大写的 A 上面一个圆圈的 I 啊，这个围墙里面粒子的运动的时候，会发现测不准。就是如果你测它的速度测得准，你测它的位置就测不准。反过来说，你测位置测得准，测速度就测不准，两者不能够兼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测不准原理的公式是什么？测速度的误差乘以测位置的误差等于一个常数，右边是一个常数，这边两个，这个大那个叫小，这个它是反比的关系，是没办法。但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你在按一下测一个粒子的运动，你测它的运动的速度非常的准，也就是说它的误差趋于零的话，那你测它位置的误差就要趋于无穷大，也就根本不知道这东西在哪儿，这就叫做测不准原理。当时爱因斯坦都火了，爱因斯坦说测不准还叫科学吗？哎，最后证明就是测不准，你没有一个准确的公式来描述它，就怎么办呢？只能用几率加以估算，最后证明测不准就是测不准。那这件事就引发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果说在爱一下这些围场里，这些基本粒子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在一瞬间，就是第二差的时间， 我们应该对他的速度和位置应该同时知道，为什么？他就在那一点上，对不对？那现在同位置和速度不能够同时知道，那现在就提出一个问题，就这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有没有这些基本粒子呢？最后以波尔为首的哥本海门派提出一个哥本哈根十亿，说这东西根本就没有。你物质一直往下分啊，物质元素分子原子电子往下分，分到最后没东西。这些基本粒子他们认为根本没有实体，都是能量的波动。我给大家看一个实验，他们的根据很重要，就是从当时托马斯杨的一个双响应实验出来的。倒过来，看上面。对，它有个双响应实验啊，它这是光源在这儿，光源点出去以后呢，它有个屏蔽，屏蔽呢有两个狭缝，光出两个狭缝过去，最后边的是个感光的胶片，所以当光出两个狭缝穿过去以后，最后感光的胶片写出来以后，一定是黑白相间的条纹啊，这就是一个光的颜色啊，光是一种波动。所以你像 A 和 B 这两个光波它是同步的，所以它一定是相互加强碰到一起，所以呢在胶片上就感光了，洗出来一定是白的。但是 A 和 C 相差180度，刚好相互抵消，所以呢在胶片上洗出来就是黑的，没有曝光啊。所以这就是黑白相间的条，就证明光是一种波动，很重要的一个实验。但是最后科学家继续往前做，就是他控制这个光源，让它每一次只发射一个光子，但是只要是有两个狭缝，最后后边的感光胶片就是黑白相间的条纹。最后用电子做实验情况一样，那这就出现一个问题，怎么同一个光子在同一个时间可以从两个狭缝穿过去呢？这个很难解释。所以就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哥本哈根十一，就是认为这些基本粒子没有实体，都是能量的波动，所以能量的波动它就可以从两个缝穿过去，对不对？但是呢他们说这个能量的波动本身基本粒子有自觉性。什么叫自觉性呢？它就它当它发现有人在观察它，在测定它的时候，它会突然凝聚起来成为实体。你比如说江光海牧师在这儿，他没有实体啊，都是能量的波动。那为什么我看见他，他对我还有反应呢？就是当我的目光一触到他视网膜，一瞬间，他知道我在看他，使他马上凝聚起来成为实体。这就是哥本哈根十一啊。后来还出了一个很著名的薛丁格的猫啊，今天没有时间讲啊，这也是讲这一道。所以你就看看，好像科学越往前发展越玄乎了，对吧？很多原来认识很清楚的东西，反倒现在不清楚了。那后来到了1969年，这个美国的这个阿波罗号登了月，大家又是一片欢呼，就说你看我们都登月了，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我们要征服全宇宙啊！当时是非常的热，可是实际呢，当时在这种大家一片欢呼声当中，非有很多人是非常冷静的。谁最冷静呢？专家们最冷静，尤其是那个太空专家们非常冷静，他知道人能够做什么。其中有一个记者访问过当时这个美国的一个太空专家，非常重要的达格伯格。达格伯格说，我从来不用征服这两个字，我只是说人试着去了解一下宇宙。为什么？因为人差得太远。他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他说美国的第一个太空人格林，当时他坐太空飞机升空的时候，这个太空飞船飞多高呢？离地151米，高不高？240公里。最近你们可能从别的地方飞过来，也就是5公里、10公里啊，就够了。他是240公里，当然很高。最后呢，这个伯格说：“你别看他飞这么高，你把这地球的直径 和它比一比，你就知道它飞得多高。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图。地球的直径大概是8000英里，啊，我就把这个8000英里呢缩小为10个厘米，就按照这么一个比例画这么一个圆圈。按照8000英里缩小为10个厘米这个比例，格林这个150英里最后就缩小为1.8毫米，这画的太高了，因为手画不出来，啊，实际上格林讲的，别看它飞这么高，实际是刚刚起飞，擦着地皮在飞，是擦着地皮在飞，就是这样。所以你要有不同的参照，你就看见人能够做多少事情。所以在整个太阳系里边，地球是非常渺小的。有人曾经打一个比方，就是如果把整个太阳系的星云比着屋子这么大，因为大部分都是星云的，没有这个球体的。那么太阳有多大呢？太阳大概有黄豆粒这么大，就挂在这中间了。地球有多大？看不见，连灰尘都算不上。为什么？因为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如果太阳是一个空的球体，可以把130万个地球装进去。现在太阳只有黄豆粒儿这么大了，你说地球在哪儿？地球的山在哪儿？水在哪儿？人类在哪儿？你我在哪儿？不足挂齿啊！这是为什么？当阿波罗号登月的飞行员，他们一登上月亮以后，他们情不自禁地在月亮上朗诵诗篇第8篇。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呀！历史的看到宇宙之浩瀚，人的渺小，这时候对神对人的这种爱，真是心里发出深深的感叹。”最后这本书就留在月亮上，所以圣经是唯一一本到了地球以外的星球上的书，现在还在月亮上。你就能看见人有多小，这只是看太阳系啊。实际我们知道太阳系在哪儿，在银河系里呀。我们现在在银河系，银河系的位置大小不完全清楚，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就处在这个银河系。不是庐山真面目，只愿身在此山中啊，不太清楚。但是现在的科学家就根据比较明亮的恒星，大概为我们的银河系画了一个草图。下面这个图，哎，不看这上面了，不看这个，就往上走，再往上，再往上，好。下面这个图呢，就是一个银河系的顶面观，从上往下看，说银河系呢都是旋转的星云，那么太阳系的位置大概在这儿。这是一个侧面观，从旁边这样去看银河系，说银河系好像是两个碟子，一个正的，一个反扣的，菜没吃完扣上一个碟子，对，就这样。那么太阳系在哪儿？太阳系大概在这儿。银河系有多大？大概是10万光年。就是以光一秒钟30万公里的速度运行，从银河系的一端到另一端需要10万年。我们今天根本达不到光速，为什么？因为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凡是有质量的东西达到光速的时候，这质量会变成无穷大，这根本不可能。是只有在静止的时候，质量为零的光子可以达到光速。就算以光的速度飞行，需要10万年。10万年是什么概念？中国悠久的文明5000年的历史，但是我们以光的速度飞行，从一端到一端10万年，这就是宇宙，这是我们的小宇宙。但是现在科学家知道了，除了我们这个银河系以外，千千万万个银河系啊，已经发现了很多了。所以现在大概科学家筹算出一个中宇宙，中宇宙的直径是多少？120亿到150亿光年。以光的速度飞行需要120亿年到150亿年，这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完全无法想象。这才是中宇宙啊！大宇宙有多大？大宇宙之外还有什么？现在连想象的空间都没有。
我们今天实际的情况是连太阳系连银河系都出不去，
我们就要说征服宇宙。所以这个太空专家说什么，他认为，他说我认为你人活得还不够长，你飞得还不够快，你还不足以去侵犯神的空间。这就是真正懂行的人。
今天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确实为人类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但是科学本身是有限的，它不是万能。今天好多东西都没有解决，好多基本问题到现在都解决不了。你比如我们刚才谈到的光，光究竟是什么？牛顿在的时候说光是由光子组成的，大伙儿都信他，因为他名气太大。可是后来发现好多的实验呢，这光的折射啊、反射啊，这个最后发现了这个电磁波啊，就发现这个有问题。最后到了90年，这个上个世纪就认为光是由光波组成的，认为粒子学传错了。可是到了20世纪，又发现了光电效应，光电效应又只能用粒子学说来解释，最后没办法了。所以波尔在1928年提出一个并谢原理，光的波粒二性，就是一会儿要把光当作粒子来解释，一会儿要用波动来解释，大家都说很好，对吧？实际粒子和波完全不能够相容，是粒子就是粒子，是波就是波，怎么一会儿是粒子一会儿是波呢？大家没有说不好，所以经常给大家说信神要有信心，怎么能有信心？我一定要有数据。可是光的波粒二性就非常好，这就叫信心。我告诉大家说，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后既是神又是人，你马上就怎么可能？但是光既是离子又是波就很好。所以每个人都必须要有信心，问题是在于你的信心用在什么地方。这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我经常跟大家，我是学生物的，生物学现在突飞猛进，21世纪将会起发挥很大的作用，尤其现在分子生物学的，可是现在基本问题都解决不了。有一次有一个人问我，他说彭老师，你在医学院工作，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说你问吧。我心想一定不简单。他问什么？他说为什么人的头发一直长，眉毛不长呢？你说这问题简单不简单？很简单，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头发你俩月不理就长得不行，眉毛一辈子不理都没关系，对不对？没说哪个人去理眉毛，对，眉毛长不长，实际也长，你岁数大了，这长寿眉就出来了，但是长得很慢，长得很慢是活的，因为死就掉，为什么活着的又不长？你看这个鬓角离这个眉梢多近呢？就这么一点，一寸，这边就猛长，这边就不长。你说这个容易吗？还是难为呢？我想了半天，我还想用基因调控，我给讲一大道的，就还是不明白说的是什么。就我说干脆我说我不知道。像这个细胞的分化、细胞的调控，到现在完全是一个奥秘。就只是细胞形成之后，这个基因全都在里面，所有的指令全都在里面，怎么搞？最简单的一个噬菌体都有上千种酶在里面，为什么生物体可以在常温常压下合成很多平常需要高温高压才能做成的事情？就是它有一种活性的酶，是一种蛋白质，是一个最简单的噬菌体，都是上千种蛋白质在里面，你就完全不能够用进化论来解释。所以今天好多东西我们差得很远，这时候人们才很惊奇的发现，并不是像我们过去想的那样，当我们对宇宙的认识越来越多的时候，未知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你会发现它不是攀比，当我觉得我们对宇宙的认识越来越多的时候，与此同时我们发现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更多，两个都在往下走，是一个正比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很多杰出的科学家都非常的谦卑。牛顿就说过呀，他说我不知道世人怎么看我，但是在我看来，我只是在海滩玩耍的一个男孩子，偶尔捡到一个比较圆滑的石头，
捡了一个比较平常美丽的贝壳，但是在我边前面所展现在的是我所不知道的真理的海洋。这留着点，很多事我们都不理解。牛顿你在光学、微积分、天文学、物理学，这么大的建筑，怎么几块石头、几个贝壳就够了吗？是不是太谦虚了？不是，因为爱因斯坦说的比他还惨。爱因斯坦说什么？他说：“我只是在真理的海洋旁边徘徊，一无所获，什么都没有。”牛顿还有几个贝壳，还有几个什么，什么都没有。最近爱因斯坦还讲了一句非常，我最近在看到一句非常令人惊喜。他说什么？他说我知道两样东西是无限的，第一宇宙，第二人的愚昧。你说为什么这一大科学家这么谦卑自律啊？我想了很长的时间，有一天我突然开悟。为什么第一流的科学家这么谦卑自律？就是因为他们是第一流的。你说说了好像没说是，实际内容很多。什么叫第一流的科学家？就是在各个学科站在第前沿最前面的科学家，这就是第一流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是在各个领域里面自己去面对宇宙的科学家，他们知道宇宙有多大，人有多小，不敢骄傲啊。往往就是我们这种不是第一流的，第二流、第三流、不如流的，不是站在最前面，是站在中间、站在后边的，最不知道天高地厚，最容易骄傲的就是这批人。说不知道又知道一点，知道又知道的不多，半瓶水摇的最险。所以我们常常说，骄傲是无知的表现。为什么？因为无知才敢骄傲，知道的就不敢。所以你看看这宇宙有多大，而且整个这么浩瀚的宇宙是这位造物主所造的，你更知道这位神有多高多大。我们今天生活在三度空间，如果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把时间一加就是四度空间，勉强还可以想，多一度就多很多呀。一度是一条线，两度就是一个平面了，三度就是一个立体了，是不是？四度反正勉强可以想，五度是什么恐怕就很难想象。那么今天宇宙有多少度呢？上个世纪80年代科学家提出一个超弦假设啊，叫 superstring， 他们估计宇宙的空间数是11度到26度，五度都想不出来了，11度什么样，26度什么样，而且神在26度之外，有整个空间是神造的，你知道这神有多大？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科学的研究，只是在物质的层面上认识神创造的规律，科学本身只是发现规律，只是认识规律。科学不能够创造规律，也不能够改变规律，它只能认识已经存在的规律。信仰是干什么？信仰是认识造规律这位神的，你就看这区别了吗？它的相同点是神创造了规律，科学的任务去认识规律，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和信仰是和谐的。但是信仰是认识造规律这位神是属于灵界的，科学是认识神造的规律是属于物质界，你就看得见不同的层次。信仰是在更高的层次上，我们认识了宇宙的规律也不等于就认识了造宇宙的这位神，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科学本身啊，刚才在中牧师也举个例子，好的东西我们不能够触及，就是在物质世界的很多东西我们都不能够触及。为什么？因为实验学科所研究的对象是有条件的，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研究。你比如说实验学科研究的对象一定是可以量度的，有单位去描述的。为什么？长度啊，重量，强度， 因为只有用单位去描述它，你才能够准确地描述它的变化，才能够从定性到定量，实验学科才能成为可能。但是很多东西没有办法用单位去描述，像人的感情、人的爱和恨，你只能说这个姊妹很有爱心，可是你很难说她爱到几个单位了，对吧？没有一个单位去描述，这只是定性的，而不能够定量。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无法用科学来解实验学科来解研究问题。第二，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一定是可以重复的，在相同的条件下得相同的结论，不论谁去做，什么时间做，都是一样。所以今天你们在美国发表科研论文，你在 Materials and Method 这一栏要写得非常的详细。为什么？就是说别人如果对你的论文有怀疑，他可以按照你所提供的条件去重复，看能不能得到相同的结果。得不到这些相同的结果，别人就会对你的论文产生怀疑，甚至说你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别人让你重复一下，你也重复不出来，那肯定就不行，对不对？是可重复性。但是今天很多的领域是不可重复，你比如说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已经一次完成了，我很难，根本不可能在实验室再把宇宙的起源重演一遍，对不对？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起源的问题已经超越了实验学科的范围，只是我们今天可以在实验室做一些试验，来模拟、来推敲、来估计当初的宇宙或者生命是怎样开始的。严格来说，已经超越了实验学科的范围。第三，研究的对象一定是被动的，人固定一条件，改变一条件，看看被研究的对象用哪些反应，他一定是被动的做出反应。它不能是独立的，更不能是主动的，所以像这些都是它的条件的限制，所以很多领域物质世界它都不能够触及，所以科实验学科只能在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范围内启动。那我们今天认识的神，神是个灵，所以今天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认识它，来拜它，所以这就看见了科学本身的局限。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不反对科学，也不反对理性。实际今天人的理性都是神给的恩赐，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所以让我们可以思考、可以观察、可以分析、可以得结论、逻辑的推理，这都是神的恩典。但是理性和科学只能到一定的层面上，再高就上不去了。过去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受科学万能、科学至上的影响太深，认为把科学看成是认识真理、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任何事情就问能不能有科学能够证明，符合科学的就信，不符合科学的就产生怀疑，和科学不一样的就认为他肯定做了。实际我们大家应该知道，科学是认知的范围是很小的一个范围，实际在这科学说的不能够触及的很多地方有非常广阔的真理。其实如果大家明白了这一点，突破了科学之上、科学万能的这样一个束缚，我们就容易认识神。人做不到，科学做不到，神做得到。所以把造物主和受造之物的界限划清楚，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就容易解突破。很多时候突不破，就是因为我分不清这个界限。要不我们就把造物主拉下来跟我们一样高，我做不到你也做不到，你做到我就不信你。有一次一个慕道友就问我，他说你们圣经上是不是说了只要有人聚会奉耶稣名祷告神都会听？我说对呀、啊、我还挺高兴的啊，读经读得很好。没想到马上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他说如果现在全世界的基督徒同时奉耶稣的名向神祷告，请问神听谁的？你看这问题问的真是有词，对不对？如果现在两人同时跟我说话，我都听不见了，我不能一个耳朵听他一个耳朵听他的，对不对？比如说哎，一个一个说，那现在全世界的20亿基督徒都同时奉耶稣的名祷告，那神还听得过来吗？他就认为说肯定你的就做了。我就告诉他是，如果是人肯定不行，但是他是神，他是无所不能的神。
谁把这个钱花清楚就好了。有一个教会的牧师对我讲过他们教会一个故事，他们教会一个姊妹非常爱主，但是呢，这个姊妹的先生是一个大夫。这个先生说啊，基督教什么都好，就是这个童女生子我不能接受，我是医生我还不知道童女怎么可以生子啊，他不信。所以有一次这个牧师讲完道以后，就请愿意祷告的上来，牧师一一为他们按手，结果到了这个没想这个先生也下去了。牧师心想他没信主他上来干什么，就一个祷告到跟前说，某某医生你让有什么事让我为你祷告啊。他说，牧师你知道我是医生我不认信童女生子。牧师说我知道。医生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快顶不住了快要信。那牧师说很好啊，你让我怎么祷告啊。他说我请牧师为我祷告叫我顶住不要信。牧师说岂有此理，我当了几十年的牧师我还不敢你让你信主还让你顶住不要信。那过来过来我给你祷告，主啊你怜悯他吧，你开他的心开他的眼让他能够看见你。祷告完不到两个月这个医生就信主了，童女生子还是童女生子，他还是医生，他信，最后还写了两篇论文论童女生子。这个题目的中心意思就是说，人做不到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分开了，我们是受造之物，我们一定要附在神所编牧的规律下来，不能够超越，童女不能够生子，死人不能复活，但是机器规律是造物主他制定的，这位造物主可以按照他制定的规律办事，也可以超越这个规律。如果这个造物主也要受他所造的规律的限制，他还叫什么？他就不是人，对不对？所以这个界限一定要划清楚。第二个界限，不要把我们自己又升到神那个高度，甚至比神还要高，经常去评论神，这个事儿做的不对，那个事儿有问题啊。我说，哎，我读你们就业了，这个耶和华这个。带人出埃及记下杀这么多人，这个神这么残忍我怎么可以信他，你一定要改啊！这个地方错了那个地方错了，哇，他要用他的理性跟神画一个圈子，你必须这样这样这样我才能信你。请问他第二信仰信的是谁啊？信的是他自己，是不是？要知道我们是很有限的，很多人愤愤不平啊，为什么神拣选以色列这么小的民族做他的选民，为什么不拣选我大中华民族，我大中华人多地广，如果拣选我大中华民族福音早就传遍地球，那意思他在当时他比神还伟大。你说像这样你能找到什么？根本找不到啊！所以要一种谦卑的心来到神的。所以西方有句话叫什么，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must stand under God， 什么意思？你如果想认识什么，站在神的下面去仰望他，神太高了，如果不是神爱我们，我们今天哪一个受造物这么渺小的受造物能够和神建立关系，能有机会去敬拜他去赞美他，根本不可能。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去寻求他去赞美他都是神对我们的恩典。所以看到这些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所认识的科学是在很小的一个范围内，真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扩张我们的眼界，在科学以外有很多客观的真理。你光从创造来说，神创造了天使，创造了人类，创造了宇宙，宇宙是纯物质的，科学的层次就在这个上面，人既有灵又有物质，天使全是灵，光从创造来说科学都只能达到宇宙物质这个层面，即便你还不能够全部认识，基本你全部认识也只是在物质的层面，你对人的认识恐怕都不行，对天使更不能认识。今天与神还有护理的工作，神的惩罚和奖励，整个将来的天国新天新地，这全都是神的作为。我们科学已经是非常小的一个范围，就求主帮助我们，真是我们常常想不要做井底之蛙呀，你在井底下做的你看天就这么一块，如果我们一直抱着科学万至上的观念，我们就觉得好像真理就在这一块，就在科学这
范围内，不知道科学以外还有那么多的真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跳出来，跳出科学之上、理性之上这个束缚，让我们真正能够看见神的作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要你们今天能够利用建议的假期来参加聚会，表明你们是有寻求的心。我想每一个人，因为神是这样造的，我们对永恒、对永生神都有一种从心里出来的非常深的渴慕和需求，这是每一个人都不能够幸免。我们都需要能够进入永恒。今天神就为我们准备了这一条路。你看看今天、昨天大家听见的见证，多少人围着这个信仰，真是付出了多少的艰辛。为什么？他们知道这是真的。所以他们在苦难当中，他们高兴，他们高兴配为主受苦。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信仰。所以基督教的信仰，经常我听他讲啊，我信教了，入教了。不要这样讲，没有信什么教，也没入什么教，信的是基督啊。所以基督教最根本的问题，信仰的核心是什么？每一个人和神建立个人的关系。你不仅知道耶稣基督是神，他代表的三一真实是神，而且他必须要成为你的神，你要成为他的儿女，一定要这个人关系建立起来以后，你再参加教会的活动团契才好。因为教会团契的活动就是帮助我们和神这个人关系建立得更紧密。如果没有这个人关系，你就在教堂来多少次都没有用。这个关系怎么能够建立起来？很简单，你只要口里认耶稣是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罪。就你愿意公开的承认自己有罪，愿意悔改，相信主耶稣是为你的罪死的，他已经复活升天。你愿意打开心门来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的生命的主，成为你的主救主，就这样公开的表明你的信仰，你就得救了，你这个人关系就建立了，就这么简单。今天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再讲了。实际好多东西想给大家分享。我来美国21年，做梦都没想到有一天我会成为基督徒，更没想到我会被神拣选做他的仆人。但是我感谢神，领我走上这么一条道路，真是非常蒙福的路。我也希望你们在座的朋友早一天打开心门来接受主，早信早得福，早信早得神的保守，让真实你的一生能够被神所用，真正成为一个丰盛的一生，真正成为荣耀神的一生，成为他人的祝福的一生。只有当这样，我们生命的价值才有用啊！因为我们只是为了个人、为了自己小家庭活着，你再成功都没有用，没有多大意思。是求神的帮助我们，我就需要我们今天在座的朋友，你敞开你的心来接受主。很多时候我一定要搞得很清楚我才信。有人说我要把启示录、把创世纪都读明白了我才信，我说那你就别信了，不容易读懂。我现在在神学院练了2年，没有电视没有报纸，就是成天读经，他现在还读不懂。他必定是神，他虽然用很简单的话告诉我们，但是必定是天上的事情。但是救恩的道理是人人都可以懂的。神爱我们，人有罪，神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愿一切相信他的人就能够重新成为神的儿子，写得简单易懂，人人都能够明白。为什么这么简单？加尔文说过一句话，神写得这么简单，就是让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口实说他听不懂，所以他不能信。No excuse。 感谢主。所以今天如果大家这些基本问题都清楚了，你就可以来信主。信了主以后，神的灵进到我们心里，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圣灵会带领我们进入他一切的真理。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更容易明白神的话，明白圣灵的教训。所以对属灵的事情是先信才能够后明白，对属世的事情可以明白了才信，但是属灵的事是反过来，这是千真万确的啊。哥林多前书讲的非常的清楚。
是我希望你们今天在座的莫道的朋友，我巴不得你们今天就得救。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父神，谢谢你这样爱我们。
亲爱的朋友，
把你的儿女，
耶稣在寻找你，他在敲叩你的心扉，他白白的赐你恩典，你失去的只是罪和死的枷锁，得到的却是一个充满平安喜乐的新生命。如果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信耶稣，接受他的救恩，请你跪下来，以心灵和诚实做这样的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爱我，拯救我。现在我知道你是独一真神，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悔改归向耶稣。我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的罪而死，是你叫他从死里复活，使我可以因信活在基督里。我知道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求你赦免我以前不信神背逆神的罪，也赦免我一切的不义和过犯。愿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主，引导我新的人生方向，赐我平安喜乐和永生的盼望。慈爱的父啊，求你帮助我明白十字架的意义，帮助我一生跟随主耶稣基督。求你坚固我的信心，直到主再来的日子。我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